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4月1号到4月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CEO 走神运启示的正道就是企业成功之道。2015年3月28日下午，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桃园展演中心进行第四场演出。神韵艺术团以高超的技艺呈现中华5000年辉煌历史文明，令全场观众欢喜赞叹和感动。多位企业领袖更亲自率领员工入场，体验神韵恢宏博大的艺术精妙。连续4年观赏神韵的日新开发建筑团队执行长魏慕中带领40多名主管及员工进场，他推崇神韵承传中华道统深邃的内涵，认为只要遵循神韵启示的真理正道，敬天理地，重德向善，并将之运用在生活和工作中，无论个人或企业，就能身心安定，并获得神的祝福。神韵将成为洪流，是生命应遵循的正道。魏慕中表示，连续4年看神韵，让他领略到神韵正面能量强大，它是神的语言，里面有神的启示，从启示中可以把它转换成一种生活态度。他说，人们习惯去追求表面上看得见又马上可追求到手的东西，不习惯去追求看似虚无缥缈却是最有价值的真理。无论是企业或团体，大部分都是汲汲营营在当下，但他却从神韵晚会中看到神启示的真理，敬天理地，重德向善，并将之落实在企业经营管理中。魏慕中以他经营的企业实际印证，走在真理正道的路上会有善报。这几年公司的员工离职率是趋近于零，留任率几乎都是100%。他接着说，像我们做建筑事业，很多的同业，很多的开发商都会苦于土地难以取得，毕竟这还要看缘分，但我们觉得我们受到很多的祝福，也冥冥中得到很多顺遂的帮助。魏慕中强调，我觉得那是态度对了，方法对了，行为对了，其实不用刻意去追求盈利跟蓬勃就水到渠成。他认为坚持走神韵启示的正道就是企业成功之道，神韵展现中华传统的正道。一个企业坚持走正道就会得到神的祝福。他也发现带领员工看神韵是最少的成本，最大的获益。他说，做企业管理，我是不计成本去做对的事情，没有特别想去追求盈利的事情，但冥冥中无形中，无心插柳柳成荫，确实会安排我们非常的顺利。我们觉得这是一种神的祝福跟安排。他感谢神韵对自己企业的启示，也推崇神韵必将带给社会巨大影响。我觉得它是一个清流，未来将是主流，更会是洪流。它是对的，它是正道。神的语言和启示，启悟企业管理之道。魏慕中说，大部分人第一次看神韵，一定会抱着一种看表演、看舞蹈的心态，但只要能进场，即便是第一次观赏，也会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特别是在经过几年的观赏后，他更深刻感受到，神韵它所带给我们的，除了是一场表演艺术境界达到极致的中国舞蹈之外，其实背后还有更多的寓意和语言，必须是我们观赏者应该要去心里，也是应该要去神会的。魏慕中说，神韵所展现的中国古典舞，它所表达的每一个含义背后都有一个很深的哲理。他接着讲述他感受到的哲理，在中国古典舞这样一种展现柔和的线条中， 又坚定着一种坚持的正道力量，让我觉得这不但是属于东方跟中国的舞蹈，甚至是属于整个世界的一种自然的力量。这个力量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一个生活语言，也是一个生活方式和态度，有很多的启示在里面，有很好的祝福在里面。所以我想，神韵是一种对待自己也对待他人的勉励跟标准，无论作为公司治理方式或者是待人处事的标准，他都会展现一个非常正面向上的能量。魏牧中也大方地分享，他从神韵演出中获得的企业管理启示可以归纳在三大方面：一、专业加用心，团队发挥一致性，产生善能量。神韵的所有成员，无论是舞蹈演员、工作人员、编导、后制，所有促成舞台上演出的所有成员，他们专业的表现、用心的程度，能够把整个团队发挥到极致跟一体化，同时融合成善的能量。二、乐在其中的演出，激励人心，发挥正能量。神韵舞蹈除了传递肢体语言之外，舞蹈演员还展现乐在其中的愉悦，透过这种启示，在工作上也可以用全新的观念态度看待这个社会、这个世界，采取正面思考，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三、不同乐器中找到协和的乐音，引发共鸣。神韵采用中西方不同的乐器现场合奏，本来听起来会彼此冲击的乐器，但是在神韵的使用上却变成非常的协和，悦耳动听。神韵的音乐在选择上还有彼此的协调上，呈现出表现非常极致，又能引起共鸣的交响乐。这种协和如果发挥在工作上，就能达到最好的呈现。神韵传播善的力量，带来社会祥和。魏牧中说，他与整个企业的员工这一年来感受也相当深刻。神韵演出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但它背后的价值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那是一种牵引和带动的能量。这种正向正面的能量不止企业受益，也可以推广到国家社会。他强调，虽然我们彼此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有一个一样的 DNA， 一样的核心价值，就是一个善的力量。于是我们会把这一份善的语言、善的力量透过不同的人去做不同的推广。我们不管如何去推广，都是为了坚守正道，同时把神韵善的力量发出去。我已经成为神韵的终身职工了，魏牧中笑着说。他相信有神韵的地方，社会将更祥和，也会更平静。
政见新闻：法轮功参加奥复活节游行，班迪哥市长盛赞，秋高气爽，传来阵阵微风。2015年4月5号，在南半球宜人的金秋时节，澳洲维多利亚省第三大城市班迪哥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盛装大游行，成千上万来自各方的游客和当地居民观赏了60多个团体色彩缤纷、各具特色的表演，这也是每年复活节庆典中最受瞩目的重头戏。连续15年受邀参加游行的法轮大法团体，已为这一历史名城的很多当地居民所熟知，真善忍的普世价值也已经根植在他们心中。观众们对上百名法轮功学员精彩的表演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喝彩。班迪哥市长说，真善忍太重要了。班迪哥市长考克斯先生盛赞法轮功团体美妙壮观，并由衷地感谢法轮功团体为节庆活动成功的举办付出的努力。他表示，法轮大法的修炼原则真善忍，对构筑一个充满忍让和关爱精神的社区如此重要，是社会幸福快乐的根基。在聆听了天国乐团的演奏和近距离欣赏学员们身着的各种传统服饰后，考克斯市长说，音乐很动听，服装的色彩太美丽了。对于大多数成员都是驱车2个多小时从墨尔本赶来参加游行，还有部分从悉尼连夜长途赶来， 考克斯市长说，成为盛大庆典的一部分，我非常感激大家的努力。年度荣誉市民说，法轮功队伍一如既往的美好。今年班迪戈市的年度荣誉市民戴维斯博士和年度青年荣誉获得者与市长和其家人前后分坐两辆敞篷车为游行队伍开路。戴维斯博士是因为在健康和教育领域的杰出贡献而获得本年度荣誉市民的称号。他说，我对法轮功队伍非常熟悉，他们使游行变得与众不同。我们欢迎他们来到班迪戈，他们是非常重要的团队。他认为真善忍原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他说，在道德层面上，我们都应该尊重和引以为荣的。观赏了今年法轮功游行队伍的表演，他说，太棒了，我对法轮功队伍印象特别深，他们看上去如此美好，年年如此，一如既往。
名讳不惑。有五个被歪曲了的俗语，看中共邪党害人的本质。网上流传一篇文章，十个被误传了几千年的俗语，作者介绍了十个俗语的原来意思。看了之后我大吃一惊，我阅读过九评共产党与解体党文化，我没有被文章的标题所迷惑，看了全文很快就认识到了中共邪党的邪恶。几千年的俗语经中共这么有目的的一歪曲，含义大变，把人的思想一下子引向了邪路。中共经过这么多年的灌输党文化流毒，他不怕在党文化中揭示真相，因为你骂中共也是在党文化中骂，反而是小骂大帮忙。就像这篇文章的标题，看上去揭示了真相，但被误传了几千年这几个字确实帮了中共，为中共一手制造谎言做了掩盖。并不是被误传了几千年，而是中共用60多年的时间歪曲了原意，变成了毒害大陆民众的口头语。以下仅举五个例子加以说明。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原为嫁起随起，嫁手随手，意思是一个女人即使嫁给乞丐或者是年龄大的人，也要随其生活一辈子。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俗语转音成鸡成狗了。这是原文的解释，嫁起随起，嫁手随手，这句俗语在古代没有反义，也没有贬义。古代的人有很强的天命观，相信善恶报应与因果轮回，万事皆有因缘。人的一生包括婚姻是定好的，由因缘所定，不是人的观念与喜好所能决定得了的。因此人要认命，珍惜上天的安排，善待自己身边的人，以德报怨，多做行善积德的事，才能改变自己未来的命运。但被中共邪党以鸡狗做比喻，就带有侮辱人骂人的意思，甚至带有党文化中斗的因素。你不甘心这样的命运，你可以抗争，与父母断绝亲情关系，甚至私奔等，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变成了争斗关系，完全改变了宿命论的真实内涵。文中提到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实际上不是时代变迁了，是中共邪党篡政以后有目的的歪曲了。二，王八蛋，这是民间的一句骂人话。实际上这句话的原来面目是望八端。古代八端是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此八端指的是做人之根本，忘记了这八端也就是忘了做人根本，可是后来却被讹传成王八蛋。望八端的含义完全是正面的意思，提醒人不要忘记做人的标准，有指责的意思，
但没有骂人的意思。中共为了彻底摧毁传统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记忆，完全改变成骂人的话，很解恨，也很解气，但是彻底忘记了自己做人的根本，完全被中共邪党的假、恶、斗牵着鼻子走。最后一句，作者也没有忘记提醒，是被讹传，这完全是党文化中的解释。三，无毒不丈夫，原句是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而无毒不丈夫与古人崇尚的价值观念大大背离了，大丈夫自然是那些坦坦荡荡胸怀宽广的男人，要有度量才可称为男人。这句俗语作者讲得很明确，读者可以一目了然，但作者把罪责推到了国人身上，说国人以讹传讹的功力真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完全是颠倒黑白，掩盖了中共害人的罪恶。四，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原句是刑不尊大夫，礼不卑庶人。由于我们对上下的认识不全，常将他们误解，其实上下还有尊卑之意，原意因为不会因为大夫之尊就可以免除刑罚，也不会因为是平民就将他们排除在文明社会之外。中共所宣传的刑不上大夫，是说位居高官的可以免除刑罚，杀人也不用承担责任。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为了逃脱迫害法轮功的罪责，曾经提出过刑不上常委，意思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一级别的可以免除刑罚，怎么祸害老百姓都不用承担责任。五，无奸不商，原为无奸不商，是说古时候开粮行卖谷米是用升或斗量的，商人卖谷米每次都把升和斗堆得尖尖的，尽量让利以博得回头客，所以叫无奸不商。如果是奸，那世上做生意的没一个好人了。今天大陆经商的已经没有诚信可言了，骗亲宰熟，缺斤短两，明知食品有毒照卖不误，消费者提起来往往无可奈何地说无奸不商。人们已经不知道古代人如何经商的，中共邪党一字之串害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有五个被歪曲了的俗语，可以看出中共邪党为了达到自己毁灭人类的目的，方方面面都摧毁人的正信与善念，反天地反人性的党文化无孔不入。在党文化中想认清它害人的本质真的很难。2004年11月底，九评共产党横空出世，系统阐述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并由此带来了民众的觉醒与自救。无数明白真相的人加入了势不可挡的全球退党、退团、退队、三退大潮，现在全球退党团队人数已经达到了1.98亿。还有一本书《解体党文化》，详细地分析了党文化的产生、种种表现及危害。这两本书真的能帮助人们认清党文化的邪恶，认清中共的邪教本质与流氓本性，正本清源，通过三退彻底摆脱党文化，肃清中共邪党的马列子孙流毒，还中国人一个清白的炎黄子孙之身，复兴传统文化，重塑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的辉煌。
曾子教子的启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童真。韩非子外厨说左上礼有一个曾子教子不欺的故事，内容是曾子的夫人到集市上去，他的儿子哭着闹着要跟着去，他的母亲对他说，你先回家待着，待会儿我回来杀猪给你吃。他刚从集市上回来，曾子就要抓猪去杀，他就劝止说，只不过是跟孩子开玩笑罢了。曾子说，妻子可不能跟他开玩笑呀，小孩子没有思考和判断能力，要向父母亲学习，听从父母亲给予的正确的教导。现在你欺骗他，这是教孩子骗人呀。母亲欺骗儿子，儿子就不再相信自己的母亲了，这不是现实教育的方法。于是曾子就杀猪煮肉给孩子吃。古人做人尚且如此，想想今天大法弟子在正法中，特别是大陆大法弟子长期浸泡在党文化中，说过的话经常兑现不了，特别是对待小孩子，在这方面我深有体会。儿子刚刚两岁半，比较爱吃木瓜，有时淘气时我就说，爸爸明天给买木瓜，可是一忙起来就忘了，可是孩子还记着呢，一下班回来就要木瓜。我这才意识到，对待小孩做不到言而有信，其实也是自己真实修炼境界的体现。通过这件事情暴露出了自身修炼的不足，孩子的一切言行都是自己修炼路上的一面镜子，由此在检查自己平时的言行，很多时候都没做到真。我在单位负责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因为人员紧缺，我经常在招聘时为吸引应聘者加入本公司，说本单位的工资如何高，前面还加上一句，如果你们销售业绩达到多少时，就能赚到多么高的工资。而我自己心里明白，我说的那个销售数字他们永远达不到。员工工作一段时间后，一看工资并不高，我又辩解，当初应聘的时候就和你们说过，你们销售业绩到多少时才能达到高工资，现在你们业绩达不到那么高，那是你们的问题，员工一般都辩不过我，最后只好待下来。我还暗自高兴，认为自己招聘技高一筹。阅读曾子教子的故事后，对照自己的言行，发现很多都是党文化的思维，和一些统修在劳教被所谓的转化时维新所写的四书没什么两样。那时统修也想的是骗骗他们，玩玩文字游戏没什么，可是修炼是严肃的，思想中的任何念头都骗不了神，只能骗自己，顺着自己的思维找下去，这样的问题还真不少。平时遇到朋友打完招呼后，很自然地说，有空我去看你，其实有空了也不会去看。员工让我给调整岗位，我为了稳住员工说，有机会我给你调，其实有了机会也不给调等等。我们修的是真善人，每一步的提高都必须是扎扎实实的，不管自己有多么好的辩才，表面做得多么圆滑，对照大法心性达不到标准，最后都是欺骗自己。在正法中真应该好好学学曾子的教子法，一诺千金，即便对孩子也不失信，从日常小事做起，从点点滴滴做起，从一丝一念做起，一言既出便言出行随，这样才能走好个人修炼之路，并做好救度众生的工作。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清醒面对同修矛盾，严肃对待修炼。子的，协调同修之间出现矛盾后，由于双方都觉得自己是冤枉的，认为对方在祸乱破坏整体，所以很僵持。对此我有如下体悟与同修交流。一、向内修，严格要求自身。我的第一念就是向内找自己，我深信师父不会安排与我修炼无关的事。一次交流时，有同修对其中一位协调人说，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们双方在争站长。协调人出去时，同修对我说，他们几个再这样下去，师父不要他们了。我马上说，我们要以法为师，千万不能以看到的为准。回来后我心里很震惊，我从没想过师父会不要我们，同时心里也非常难受，如果不是真修弟子，师父又怎能要呢？师父是来正法的，不同化大法，不完全按照法的要求归正自身，师父怎能带我们走？又何谈助师救度众生呢？我再度静静地审视自己，回首修炼路，到底留下过多少遗憾，多少次辜负了师父的慈悲，多少次错过了修好自己。讲真相救人的机缘，而那都是师父花了无数的心血才促成的宝贵机缘啊。救宇宙生命的印记，就是为思为我，证实自己，向内找，才突然发现距离师父要求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精进要旨，佛性无漏，相差太远。用这样无私的心性和思维做出发点考虑问题，自己并没有竭尽全力严格实修自己，所以才不会这样思维。今天再次意识到要彻底舍弃自私自我了。家人同修去矛盾一方的老同修那里，回来后告诉我同修一家的痛苦，他们急切希望我能前去。听到同修的转述，再想到矛盾另一方的两位协调同修，因为深感冤枉，所以表现出怨恨心很重。想到这些，我心里就开始波动、不安、难过、压力，种种情绪。我该怎样帮同修呢？一天学法时，转法轮中的法突然打进脑海里，因为他的层次不够，只能在他这个层次中给他显现出来他应该看到的佛法的体现。我心里豁然开朗，原来自己看到什么正是自己心性的对应，而不是事物的真相，是自己有人的情才会注重感受同修的情绪，只有不在情中才能具备法上的理性和清醒，慈悲宽容地面对一切，否则不但起不到在法上应有的正作用，反而还会走旧势力的安排，加重双方矛盾干扰，起破坏作用。在这方面我是深有体会的，因此修炼中别无他途，只有向内修，严格要求自己。二、一个法中修出的例子，任何情况下都应以法为大，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通过学法和深入的向内找，我悟到大法中的向内修自己，就包括善意理性的看待和指出同修的不足，真正把修炼放在第一位。协调人之间引发种种矛盾绝非偶然，在长期人心不去、以我为大的争斗猜忌中，在甚至是绝大多数同修的宽容反感或麻木中，已经给证实法救人造成难以估量的或有形或无形的损失，这是有目共睹的，这已不是个人修炼的问题。对照明慧编辑部的出发点，我想我们真的应该重新再审视一下我们的修炼，面对整体中出现的任何事，我们每个人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都不能说对这个环境没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几乎总会有一些事发生，争第一协调人，制造小圈子搞矛盾，到处切磋，却总是一个人主讲，要求别人有正念而不顾及他人安全，一次次推崇如何形成整体有强烈效果的外在形式。同修间甚至异性同修之间，不是在维护法，而是维护人。看到男女同修长期单独合作关系特殊，很多同修背后议论 做不到为同修负责，善意严肃地指出，类似出发点中说到的现象，我们本地同样存在，并且到目前为止，当事者还在逃避否认，不能面对修炼中的责任。而有的同修们却以谁说谁就是给其加不正的物质，而模糊修炼中的正物，也有的依赖这样的同修。如果我们能从法上及时归正，清除这个不正的场，真正把法放在第一位，我们就会在这无比紧要的时刻，踏踏实实，纯纯净净做好我们该做的正实法救人的事，我们就会形成真正的整体，走出人，走向成熟。个人认识，境界所限，供同修参考，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一次参加法会交流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和妻子是2003年后得法的大法弟子，由于邪党的镇压，2003年已没有集体练功的环境了。我和妻子都在政府机关工作，前几年接触的同修较少，两个人基本处于独修的状态。在接触到的寥寥几位同修的带动下，三件事也在做，但离师父的要求相差很远，与精进的同修相比也有很大差距。尽管如此，我的一家也受益良多，妻子严重的肝硬化好了，孩子看了转法轮，学习成绩越来越好，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我由原来的抑郁多虑变得开朗聪慧敏锐，每念及此禁不住热泪盈眶。2014年10月下旬，协调人通知我和妻子参加当地的一个法会交流，我非常激动，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法会啊。可是到了当日，却有许多事情搅得我脱不开身。我排除了种种干扰，在法会即将开始前，从300里地外一路紧开车赶到了。风尘仆仆来到现场，见十几位大法弟子已早早来到了，在那里静静地发正念清场。自修炼以来，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大法弟子，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像十几尊佛像在那里威严伫立，发出强大的正能量。我惊呆了，一种强烈震撼的感觉。我轻手轻脚地找个地方坐下，加入其中。发完正念，交流会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学习师父经文再精进。一位同修提议，学法时大家都把经文双手捧在胸前，身板坐直，端端正正地读法。同修说，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这么好的功法，我们今天给你拿出来了，我已经捧给你了，送到你家门口来了。师父把伟大的法捧给我们，我们不应该捧着学吗？而且我们捧书的手很像是莲花手印，抱着这种恭敬的心，学法会更入心。同修的提议让大家为之一振，几位把书端在腿上的同修马上把书捧了起来，每人一段，一字一顿恭恭敬敬地读，每读错一个字都互相纠正提醒，每一句法都打到了我的灵魂深处。学完法之后，大家交流修炼体会。当年参加过师父亲自讲法班的同修回忆了师父在长春讲法时的一幕幕情景，谈到师父的朴实亲切，谈到他看到的师父讲法时的神迹。一位精进的老同修交流了他刚从黑窝被迫害出来时如饥似渴的学法，停电了屋里漆黑，竟然不知道还在学，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师父看他学法专注，在后面拿手电筒帮他照着。还谈到有一次他一大早就坐屋里专心读法，一直到下午2点多，竟然忘了时间，忘了吃饭。屋外的人说，他一个人学，大家都跟着学了，因为他读的声音太大了，而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的声音有多大。一个同修交流了他与几个同修到看守所近距离发正念营救同修， 另外空间正邪大战，他坚持盘坐两个小时，腿痛到极处，一直坚持，最后邪恶彻底溃败，被营救同修三天正念闯出看守所回家。一位同修谈到正法时期，我们应该淡化人的一面，全力以赴做好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一位同修谈到我们生命为法而来，珍惜万古机缘，精进再精进。同修们没有华丽的语言，每句话都那么的朴实，每句话都在法上，每句话都撞击着我的心扉，触及着我的心灵，让我多次潸然泪下，以至于到自己谈修炼体会时，哽咽的几次说不出话。整个交流过程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进行，身处这个环境，我感到无比的愉悦。虽然第一次见到这些同修，我却感到非常熟悉亲切。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以前在协党的工作环境中，总是觉得自己比那些常人强多了，比以前好多了，并为此沾沾自喜，与同修们相比真是惭愧。通过那次的法会交流，我融入了整体，更加重视学法发正念，在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去掉了怕心私心，与众多同修一起投入到了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洪流中去。我就在想，老弟子一定要多带带新弟子，尽可能为新弟子提供一些学法的环境，对他们跟上正法进程非常必要。一点感慨和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我究竟比别人强多少？近日从一本杂志上看过这样一个故事，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叙述说，肃王和沈元用两人一次去寺中闲游，突然发现唐朝一块碑文，3000多字，文辞极佳。沈元用记忆力强，将碑文朗读了两遍，肃王边听边走，好像全不在意。回到住处，沈元用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华，便拿笔将碑文默写下来，记不住的地方就空着，共缺14字。这时肃王看了看，拿笔把缺的字添上，又把4-5处错误地方修正，改完后无半点显示之意，又和别人谈其他事，令沈元用惊叹佩服。这个故事对我启发很大，我想自己就像故事中的沈元用一样，有点小本事就好张扬，却不知人上有人，天外有天。有交流的场合，我总能滔滔不绝一阵子，好几次我发现自己口若悬河谈的那点东西别人都懂，只是嘴上不说而已。这种自我的表现我是有过教训的。记得720迫害前，我是我们地区的名人，辅导站开会或者下去交流，逢场都少不了我一嘴，表面上轰轰烈烈，大家都认为我修得好。可是迫害开始后，我最草鸡，邪恶还没有动刑，我就被拿下了。邪悔过书不说，还配合邪恶上电视说师父和大法坏话，若不是师父慈悲，我下100层地狱都挡不住。而当初坐在下面听我讲的小和尚，迫害中真是块钢，劳教或判刑出来后仍不向邪恶低头。好长时间我都怕见同修，觉得自己修得这么次，境界不是嘴皮子说出来的，是实修修出来的。悟到多少，如果做不到，那也是虚的。修炼的尺度不需要水分。前两天读法时，师父的一句法触动了我。我这个人有个习惯，我要有一丈，我说一尺，你说我吹都行。其实这只是说出一点，更高深大法，由于层次太悬殊，我根本就不能给你讲一点。转法轮。我悟到师父让我看到自己骨子里那些张扬显摆和自我的东西太多，赶快去掉。今年神韵舞蹈金刚僧看后很受触动，小和尚又脏又累又被人轻视，可他诚心信神，有难时求神加持，终得到神的帮助。 他那谦卑、厚道和默默吃苦付出的精神，真是个大根气人。从这个舞蹈中，我找到了自己的角色，表面上看似好像什么也不差，而内心境界上和小和尚差远了。新宇宙的生命就需要小和尚这样的表现，这是我对舞蹈寓意的浅悟。我暗下决心，实修自己，一定要当个小和尚。前些天和亲戚同修交流时，我问为什么有的同修让我出来当协调人。我想问的潜台词是，是不是我修得好？同修说，你这个人呀，能张罗事儿，有组织能力，场面上讲话总是一套一套的，并不是你修得好。当时感到一瓢凉水从头浇到脚，但立刻心里叫好，说得好，我明白，自己不比别人修得好，只是比别人说得好，会表达自我东西很多。我还想起一件事，一次和同修交流时，人多，我的话也多，搂不住，几乎成了主讲。事后一个同修跟我说，你知道吗，那天在场的有个同修，他修得最好了。我说，是吗？这我可得听听，但心里多少有点不是滋味。于是同修把那个他说的修得好的同修的一些救人的事和过病业关的事讲给我听。最后同修说，这个同修是开着修的，一般场合不说话，在场人谁想什么他都知道，你讲时心里想什么他也知道。我当时感到很震惊，天哪，真正的高人坐在身旁却一言没发，我倒废话占了半个场，我这是咋了？我经常提醒自己，少说话，好好修，你并不比别人强，师父什么都知道，别总是半瓶子醋，低调才有高境界，浮夸是修炼的大忌。写出一点感想，意在激励自己，同时也给有如我这种状态的同修一点借鉴。
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一日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目前正法形势突飞猛进，绝大多数同修都能放下自我，无论是刮风下雨、冰天雪地的三九严寒的冬天，还是炎炎烈日的夏天，还是风和日丽的明媚春天，他们都能始终如一地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发身相资料，救度世人，实现着自己的史前誓言，助施正法，正实大法，救度众生。下面是三位同修于今年3月21号即星期六这天讲真相救世人的情况，写出来和大家分享，同时以利于比学比修更精进，抓紧时机争分夺秒救世人。3月21号上午9点，两位同修乘车到一公交站，和另一同修一块转换另一公交车，到距离较远的旅游点，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在公交车上，同修 A 与一对中年夫妇相邻，于是主动与他们交谈，得知是湖北人，利用休息日到旅游景点领略大自然的美好风光。在交谈过程中，又自然而然地谈到了当今社会的败象，贪污腐败、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环境污染、有毒食品泛滥、豆腐渣工程殃及百姓生命等。当车行驶在一座水上大桥中，一中年女子说，现在建的桥容易坏，并且容易垮塌，而过去建的桥就坚固耐用，是什么原因呢？同修说，古人做事都是用心在做，如何把事做好做到位，而今现在人做事都是用钱在做，如何偷工减料，如何赚骗到钱，所以出发点不同，后果也不同。现在工程招标是假，利用关系金钱把项目搞到手后，再层层转包，层层牟利，到最后建筑商所剩利润不大了，就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以劣充优，这样建筑工程谈什么质量呢？只是把它糊弄完事儿就行了，把钱弄到手就万事大吉了。旁边一中年男子说，有的桥垮塌后里面不是钢筋，是竹子、芦苇等物质，那不垮才怪呢。古代建筑赵州桥1000多年了，仍然经久不衰，相比之下天壤之别。 说着说着，列车到站了。同修于是告诉他们，现在到处讲三退保平安，你们是否入过党团队？两人都说是党员。同修说，那就退了吧。对方说好。同修立即帮他们俩分别起了化名，退出所加入的邪恶组织。对方高兴地说，谢谢。告别这对中年夫妇后，三同修来到一景区，看到四个年轻人在玩扑克牌。同修也走过去，边看边与他们交谈，得知三个年轻人是大四的学生，另一个已经32岁，参加工作几年了，都是好朋友，今天相约到此地玩耍。同修等他们打完手中的牌后说，祝你们三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找到一个好工作，同时告诉你们一个真相，三退保平安。你们是否加入过党团队？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说，他们三个都是党员，自己不愿意入党，只是个团员。于是同修说，那你们就分别从心里退出党团队。大家说好。同修就分别帮他们起了化名，退出所加入的邪恶组织。在另一旁的同修 BC 也分别与两个老人讲真相后，退出了所加入的邪恶组织。告别六个有缘人后，三同修在行走路上遇见了一个年轻女孩，一交谈是在读研究生，于是同修告诉她，出国留学不要中共党员，外企也不要党员，现在到处讲三退保平安，你是否入过党团队？研究生说自己是个党员。同修说，为了你的前程，赶快从心里退出来吧。研究生说好。就这样，同修们帮他起了个化名，退出了所加入的邪恶组织。对方连连说，谢谢，请你们保重身体。同修们又来到一景点，看到有四个青年欣赏风景，于是走过去主动与他们交谈，得知他们是某大学一年级学生，第一次来此地，感到很新鲜。当同修们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并询问是否入过党团队，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入过团。同修们说，那就从心里退出，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吧。大学生们都说好，谢谢。就这样，又有四个生命得救了。三同修告别大学生后，在一宽阔的人行道上行走时，看到一群年轻人在一块儿用手比比画画，于是走近他们，发现都是聋哑人，来此地玩，正准备照张合影。于是同修 A 主动与他们用手势交谈，帮他们照相，并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问是否入过党团队，入过赶紧退出吧。旁边一个年轻人听懂后说，都是团员。同修说，那就都退出团队吧。大家听懂后伸出大拇指表示赞同，愿意退出。同修一数，共有11人。就这样，同修们也伸出大拇指，祝贺他们退出了邪恶组织，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时间一晃就到了中午12点，三同修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发正念。发完正念后，碰巧一群年轻人在他们旁边坐下来，围成一圈吃东西。三同修走过去，主动与他们交谈，得知都是大一学生，利用休息日，班里组织他们来欣赏风景，玩累了吃点东西喝点水。当同学们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是否入过团队时，他们都说只入过团队。同学们说，今天我们相遇是缘，告诉你们一个事儿，赶紧从心里退出团队，将来会遇难成祥。学生们说好。同学们一数整整10个，于是帮他们分别起了化名，退出了团队。这十个大学生大声说谢谢。告别这群学生后，三同修在宽敞的道路上行走时，看到一个草坪上有一群年轻人正在吃东西，谈笑风生，还有一个青年正拿着相机准备拍照。于是同修们主动走过去和他们交谈，得知是某医科大学3年级的学生，今天外出春游。同修 A 说，是否需要我们帮你们照张合影？同学们高兴地说好，连忙把相机递给同修。同修认真地从多个角度帮他们照完相后，连忙告诉他们，你们学医的目的是为了救人，而我们今天告诉你们真相的目的也是救人。现在都在讲三退保平安，你们是否入过党团队？他们说不想入党，只在中学入过团队。同修们说，那就退出吧。 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好。同修们一数有17个，就这样同修们帮他们退出了邪恶组织，并祝贺他们有一个幸福的未来。告别这群大学生后，同修们又去寻找有缘人。在一广场上，有3个男青年在卖花环，于是同修主动走近一问，是某高校的大学生，利用休息日在景点卖东西赚生活费，为家庭减轻点经济负担。同修们夸赞了他们为父母分担解忧的做法。为了和他们讲真相，同修 C 花了15元人民币买了2个花环，主动跟他们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讲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大，腐败分子贪官多，这一切的罪恶根源都是中共造成的，所以天要灭中共邪党，如果退出他的组织，将来就会平安。问他们是否入过党团队，三位大学生说只入过团队，那就退了吧。同学们帮他们起了化名，退出了邪恶组织。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到了下午1:30，三同修乘车回家，在车上又遇到两位河南籍青年，讲完真相后又帮两青年退出了所加入的邪恶组织。就这样，三位同修走哪里讲哪里，到家时已经下午2:30了。这天他们紧密配合，共有66个有缘人退出了邪恶组织，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幸福美好的未来。虽然他们有点口干舌燥饥饿，但是心里很高兴，感受很多。同修 B 今年77岁，他不顾年岁已高，经常和中青年同修一块儿到工地、农村、景点、车站等地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救世人。他说，一天不出来讲真相救人，一天就不舒服。他对儿子坦诚地说，我每天都要出去做我该做的事，这样我身体就好。他儿子明真相，知道大法好，就支持他的行动。同修 C 过去面对面发真相资料较多，而讲真相较少，今天走出来和同修们配合好，为了能救人可以丢弃钱财，效果好。同时感慨地说，发真相资料不能立即见到对方态度，而面对面讲真相立刻见到对方态度。开口讲真相并不难，只要有良好的心态就会讲好。今后要多开口，多讲，多救人，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事。同修 A 说，目前政法形势一日千里，我们不要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不要辜负了众生的期盼，利用一切时机抓紧救度，快讲。选自红银二，快讲。当前正是春暖花开的大好季节，人们利用节假日星期天到旅游景点、风景区、郊外踏青，因此我们一定要抓住这大好机会，到这些地方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同修 A 还说，在景点风景区面对面讲真相并不难，只要我们放下自我，心系众生，调整好心态，100%的信师信法，一定能收到好的效果。师父曾2次讲法中都提到景点讲真相的重要性，其实师父已为我们路都铺垫好了，就差我们去实践。如何去实践？怎么去讲？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已经告诉我们了，常人爱听什么就讲什么吧，反正就他嘛，你也不能把他当作修炼人去他的执着，你现在去他的执着，不就把他去跑了吗？为了救他还得说他爱听的话，那就得这样，救人难呐。在具体讲真相中，海内外同修曾发表过心得体会交流文章，值得一读。政见网曾刊登香港一同修一天在景点三退人数900多人，很受启发和鼓舞。同时刚看到这篇文章时也有些疑惑，怎么退这么多？通过学习师尊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后明白了，退党说几句就明白了。政见周刊曾刊登同修文章，修炼人学做销售的一点感悟6，对我们如何讲真相救世人有一些启发和帮助，先摘录部分和大家共同分享。目前世界各地的旅游景点上或电话劝三退时，往往学员们只要说那么几句，3-5分钟一个人就答应退了。 由于学员并没有讲多少大法真相，也没有讲透中共的邪恶，有同修还担心这样的三退效果是否达标。于是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有学员提出这个问题，但师父回答是肯定的。师父说，人一旦声明退出中共邪党，他就不再被中共邪党那些邪恶的因素和现有宇宙中没被证完法的那些个神管了，他就是属于表国泰的生命了，这样的人他就属于未来了，有起正面作用的神管了，他剩下的生活生命前程都重新改变。就在人真念一动的那一瞬间，一切都开始改变了。我的理解，我们讲真相其实就是把选择的正确答案告诉对方，只要对方赞同和认可这个答案，这就算他自己做出的选择。他只要选择法轮大法好，中共邪党坏，这个生命就有救了。很多学员都有体会，不是劝退的那几句平常的话改变了人，而是我们的正念消除了操纵人的邪恶，让人的真念在那一瞬间主导了他的思想，他明白的那一面决定要三退。过去我们在讲真相过程中就欠缺这些，不是根据对方的接受能力具体情况去讲，而是根据自己的意向判断去讲，总怕没有讲全讲透讲明白，结果事与愿违，收效甚微。近段通过学法和看同修交流文章对自己帮助很大，目前所悟，在正法到了最后时期，就是要珍惜时间，抓紧时间多救人，就是要把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以及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对方。对方只要退出邪党，赞同九字真言就是正确的选择，就可有救。现在我们在面对面讲真相时，改变了过去的思维模式和讲法，收效明显，几乎每次三退人数在40人左右。同修们，目前正是春光明媚的大好时机，我们赶快走出去，抓紧这瞬间即逝的宝贵时间，到世人中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一定会收到好的效果。您说是吗？是的。
同修的年饭，几年前的过年时节，我到同修家拜年，正赶上同修夫妇吃午饭。炕上简单的小方桌上只摆着几个馒头和一碗鸡蛋汤，看样子汤里也就打的一两个鸡蛋吧，热气都不太多，简单的让我心酸，我还没看到过这么简单的年饭呢。谈话中我知道这是他们早饭剩下的，搁在锅里还没生火热乎呢，就拿出来当做午饭。同修夫妇退休多年，虽然退休金2000多，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都用于做大法资料了。这些年同修们都是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城区的真相资料有一阶段，用同修的话说，每周都能铺一遍。同修80多岁的老母亲也是同修，把自己攒下的9000多元全拿出来交给协调同修，说我什么也不能做了，不能行走，就把这钱给大法用吧，这是他的姑娘儿子多年给的零花钱，他一点一点攒的啊。这些年来同修们就是这么慷慨地把钱花在大法上。我无数次去过这位同修的家，不管平时还是节日，很少看到过同修炒上两个菜的时候，除非家里有客人，就是一饭一菜，有时忙于大法的事，干脆就是馒头就着开水，或者嚼着几块饼干喝点水。当邪党污蔑大法有国际背景，有外国支持，我就想他怎么不指出到底谁支持什么背景，造假做事不过行打压的口实而已。
古代记载的天门开， 天门真的能开吗？天幕拉开真的能神佛大显吗？历史上天门大开偶尔会露真容，不同人看到的天门开会用不同的语言描述。有的人描述天门开就像天裂开一个口子，有的人描述天门开就像大幕拉开，有的人描述天门开就像大门打开了，有的人描述天门开就像打开一个窟窿眼儿。其实都是一样的情景，只不过打的比方不同。中国明朝时至少有四次天门开现象。根据《志怪录》记载，明朝宣德年间的一个白天，忽然天在西南方裂开一个口子，看上去像十余丈宽。当时天晴，碧空无云，天裂开的口子的内外边沿了然可辨。只见天裂开的口子其中苍茫深邃，不可穷极，良久乃合。根据《西桥野记》记载，明朝天顺年间，陕西灵窑府蓝县乡民陈鸾半夜独自起来，仰头看见天门大开，天帝戴着冠冕，穿着管袍，高高的端立于其中，两旁站着的仪仗卫士很多，宫殿蓝银炫彩耀目。陈鸾赶快喊家人，家人起来看时，云已把天门合上了。据《琅琊漫钞》记载，明朝弘治戊申2月26日，陕西军民等人看见天门忽然开了，有百万骑着天马的人从下方进入天门而去，就像归返天庭的样子。据《七修类稿》记载，明朝正德年间，扬州江都县有姓郑的哑巴，是扬州进士曹守贞的父亲的旧相识，人称郑哑巴。一天晚上到南门，郑哑巴忽然看见天空中红光耀目，仰头观望，就看到广阔的天打开了一个窟窿眼儿，于是赶紧敬拜，情急间招呼人们快看，不知不觉间口中喊出声音，从此不哑了。郑哑巴看见天门开敬拜，会说话了，是因为他虔诚地敬畏上天得到的福报。
神奇经历：汽车泡在水坑两小时后，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我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我周围的一名出租车司机的故事。这位司机是我儿子的朋友，这事是这位司机的女儿亲口给我讲的。前些日子，这位司机送一位客人去河北某地，因对那一地区的道路不熟悉，并且又刚刚下了一场大雨，道路非常泥泞难走，结果稍一不留意，车子开进了一个大水坑中。这一下可坏了，车一下就熄火了，水还一个劲儿地往车里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把车发动起来。他只好对客人说，看来一下子也走不了了，你再搭别的车去吧，别耽误了你的事情，我也不收你的钱了。就这样，车在水坑里泡了两个多小时也没发动起来，司机可犯愁了，离家这么远，找谁帮忙啊，咋办呀？在这万般无奈之中，他忽然想起看过的法轮功真相资料中写的，当遇到危险困难时，诚念法轮大法好，能化险为夷的故事。于是他就一遍接一遍地念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不知念了多少遍了。他想，我试一试看看能不能行。他把车钥匙插上一拧，哎呀，汽车真发动起来了，再一踩油门，车冲出了水坑。他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非常兴奋地把车开回了家。家人清洗车时发现车座都已被水泡得湿透了。经历了这件事，这位司机和家人更加相信法轮大法好， 并且把看过的大法真相资料妥善保存起来。
先天智障的孩子恢复正常。美国沙加缅度法轮功学员开了个课后补习班，一开始也没有多少孩子来，表妹看护过的孩子推荐给我了，她说这个男孩是个先天智障。我一听很害怕，担心他打人骂人，不敢要他。但表妹说他不打人也不骂人，就是不说话。我放心了，说那就过来试试吧。孩子过来了，12岁了，就像8、9岁的样子，不笑不说话。我看着他慈爱地说，你来了。他看着我小声地说，咦。我一看这孩子有救，但他一直不跟别人说话，也不笑，别人玩他远远地观望。在学校语文还学点，数学几乎不会。表妹说在他的精心教导下打了18分，学校也不管他，他妈妈也是让我照顾他，不用补习功课。我很同情他，想找大姐给他讲大法的真相。大姐说他才来2天就讲真相，太着急了吧。我想那就先放一放吧。第4天他突然不来了，他妈妈找了个借口不让他来了。1个月后他又来了，他妈妈说给他找了3家他都不去，说除了1家谁家都不去。无奈他父母只好把他又送到了我家。来的第2天就把他领到一边，我教他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完了就出去了一趟，回来就会大声地喊，咦，我回来了。我高兴极了，知道师父已帮他调整了。以后他见到我就跟我大声地说话，和我女儿更能玩到一块儿去了。我说出必告反必面，弟子规里讲的，见谁都要打招呼。他答应了，领他上街给他买个饭。在电线杆上有一个小条幅，他恭敬地念出了声法轮大法好。但他和别的孩子在一起时，人家就管他叫大傻子，他被排斥的只有溜边的份儿。我想如果想让他完全恢复正常，只有让他完全知道法轮功真相。于是决定找同修给他讲真相，去了一个公共场所，恰巧同修也去了。同修给他讲了真相，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修真善忍的，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答应了。过了几天，孩子竟然完全恢复了正常，会笑了，会说话了，和同伴能玩到一块儿去了。他还欺负人，我想他刚醒过来，得教他怎样做人。我说你在困难时人家都包容你，你现在好了，应当按真善忍去做，不说谎，要善良，要包容别人。他答应了。一次他肚子痛，我让他说大法好，他就说，结果说了10几句就好了，是师父救了他呀。
万物皆有灵，电池神奇的修复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我的笔记本电脑是我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法器，几年的时间从来没出过错。前几天它突然罢工，开机后黑黑的屏幕上只有2行看不懂的英文。我很着急，就找来一位同修帮忙。同修来了之后说是笔记本的电池坏了，同修卸掉电池直接插上电源，然后顺利开机，屏幕出现了我熟悉的蓝色桌面，一切又恢复了正常，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我想请同修帮我买一块型号相同的电池，可是同修说 这种电池很难买到原厂的，在网上买的大多都是二手货，保证不了质量，以后直接插电源也能正常使用，只是不能在没有外接电源的情况下使用了。同修走后，我的思绪飞回了几年前，那时我和老伴儿去外地给女儿看孩子，由于联系不到当地同修，我连周刊都看不到，脱离了修炼的整体环境，我深感苦恼。一次我回到家乡，家乡的同修知道我的情况后，很快帮我买来一个笔记本电脑，装好系统后又教会我翻墙上网的方法，这样我带着电脑，怀着对同修的感激心情，又回到了女儿家。从此我不再孤军奋战了，明慧网让我跟上了正法进程，师父的心经文无时不在指引着我，同修的一篇篇交流文章在感动着我。在忙碌的家务之余，我挤时间学法，起早练功，发正念，晚上和老伴儿出去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我还从明慧网上下载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恶人的单位地址、邮编、姓名等资料，给他们写真相信、劝善，用这种方式去救度公检法司的众生和缓解狱中同修的压力，兑现着自己的誓约。这期间笔记本电脑功不可没。一晃三年过去了，小外孙女上幼儿园了，我又带着我的好伙伴回到了家乡。我在家里成立了学法小组，和同修一起学法，一起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从此我的电脑又增加了一份重要的工作项目，上网发送三退名单。几年来我的电脑一直工作得很好，电池也从没人动过，它怎么突然间就不能用了呢？难道是我的心性出了什么问题？它是在提醒我什么？网上可经常有类似的同修交流文章啊。于是我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回忆着最近我的所作所为，一丝一念是不是有偏离法的地方。师父看我真的在向内找，一下子把我最近出现的没有觉察到的人心打到我的脑子里。这几天和同修配合劝三退比较顺，欢喜心出来了，显示心也往出冒，忘记了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打坐时间不愿延长，怕疼，图安逸心出来了，怨恨心也时不时的往出冒。带着这么多不好的人心，怎么能做好救人这神圣的大事？这一定是师父看我不悟，利用电池来点悟我，及时修正自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还想起以前用电脑时，有时忘了接电源，导致电池的电量耗尽，屏幕变黑才发现没连接电源，这也是不尊重、不爱惜电脑，对它造成了一定的伤害。问题的根源找到了，我心情一下轻松了许多，我赶紧向电池道歉，并表示今后要对它倍加珍惜和爱护，感谢它及时提醒我在修炼中出现了执着心。我对电池说，你到我家来是你我的缘分，你能成为大法弟子救人的法器是你的福分，你要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你一定不会坏的，师父会管你的，你一定会好起来的。然后我就把电池放在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向师父忏悔，我虔诚地向师父说，师父对不起，弟子知道错了，弟子又给您添麻烦了，请师父帮弟子一把，让电池继续为大法工作，弟子一定吸取教训，多学法，学好法，提高心性，不再犯类似错误。三天后我重新拿起电池安装在电脑上，接上电源开机，啊，一切正常。我惊喜地喊，老伴儿，快来看呐，师父又一次管我们了。老伴儿也很高兴，他说，拔掉电源再重新开机，看看单独用电池如何。我照着他说的去做，啊，还是正常，太神奇了，原来坏掉的电池在师父法相面前竟这样神奇地修复了，真让我和老伴儿激动不已，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大法的无边法力， 正如师尊所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出自红银三。在这二十几年的修炼路上，这只是发生在我修炼路上无数神奇中的一个小故事，今天把它写出来，一是感恩师尊及师尊无比的法力，二是提醒和我有类似情况的同修，吸取我的教训，珍惜助师正法的每一件法器，出现问题不要轻易放弃，它或许是在提醒我们有意识不到的该修去的执着，或许是我们不经意地伤害了它，当然也不排除邪恶的干扰，但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只要我们多学法，向内找，否定并铲除邪恶干扰，求师父加持，坚定正念，就一定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出自转法轮。一点粗浅的认识，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